Hello， 大家好，大家吃早餐了吗？俗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是用新鲜的视角来看，太阳底下必有新鲜事。我是燕燕，
我是 Alicia， 跟我们一起听台湾吧。
Yeah，Let's Taiwan。你有发现大家就是话题很容易出现什么吗？就是在聊天的时候。
哦，投资理财。
欸，我觉得超夸张，认真超夸张。
大家聊到一个翻掉，
聊到一个翻掉啊！你去吃麦当劳，旁边的隔壁桌的阿姨阿伯，
真的，
或是大学，欸，大学生吗？反正就是看起来年轻的人，也都会聊到，就是大家都会聊理财。你觉得为什么理财这件事情啊，会变得这么夯？
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去年全球的那个整个动荡有点大，
大家
然后一方面是大家就是在家没事做，然后钱就放在那边，是不是要就让它增长一下还是什么的？因为最近真的很夯欸，就是从去年开始，
我也觉得从去年开始，
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搭电梯，你就会听到电梯里面有人在讲说，欸，又涨了。然后我说哦，在看股票哦，然后好像是去年不知道年中还是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开会，我老板也问我说，他说
哎，在看股票哦，
哎，有买股票吗？我说怎么了吗？没有啊，你们最近年轻人不是都在买吗？
嗯，
而且你们年轻人疯狂进场哎。
对啊，
哦，你们真的是
很勇敢欸，
没有赔过，没有勇敢，蛮勇敢的哦。然后他就说，他们就是老司机们，就是也会在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在说，最近就是非常多年轻人进场啊，然后这群年轻人都是以前从来没有进过场，然后或者是这群年轻人是没有经历到过去，台湾曾经有很多涨跌的状况的那一群人。
就股票真的变币值的年代，
对，就大家没有经历过那个，然后他就在感叹说也好啦，大家开始有一些理财的观念也好，这样
也好啦，也好啦，
就会知道多夯。
可是这件事情啊，就是没有赔过这件事情啊，我真的觉得，就对年轻人来讲，我们可能真的就是没有赔过。但是，
对啊，
我记得你之前是有分享过，就是台湾之前的可怕的案例。
哦，就是那天。我们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然后因为他想要开新的那个 podcast 节目，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聊什么，然后因为我跟他最知道他的状况就是他曾经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就是跌得很重，
金融海啸的时候，
对，就是，
我刚才想说什么基隆海上，
还有金融海啸，那我就感冒嘛，
大家体谅他一下。
对，这声音会变得很奇怪。然后他就在讲说，他就是遇到金融海啸这件事情，那他那时候就是跌得非常重，就是跌到万底万就是深渊，真的是深渊。然后你也看得出来他的状况就是不太好，但是因为我就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所以我不太知道到底可以跌成什么样子。那天就在讲说他想要聊那个。我就说那你可以聊那个之前投资理财的事情，就是可能有失利，对对对，聊反面教材。然后我说你可以聊失利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那段时间到底是有多么
可怕。
对对对，他说可是我的案例就是，他就在讲说他的案例可能不足以分享。然后他就突然间讲到说他国中的时候有一个案子也是。在报纸上就沸沸扬扬非常多天，他就说他国中的时候的有一个叫做宏源机构的，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而且那造成非常多人就是
自杀，
自杀，对，跳楼自杀，然后我就上网去查，就发现他超酷的，就是他是台湾就最著名的庞氏骗局，很强。就是你如果对，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受害者，所以我可以说他很强。你看他的操作模式，你就
想說完全是庞氏骗局啊，
超惊人的。就是他我可以简介他一下，就是他是1981年的时候，有三个人用投资公司的名义成立的，然后分别是沈长生、刘铁球跟于永明，然后他们呢。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啊，他就只是一只很普通的股票，但一股呢要价15万，但是如果你只要认购一股， 可以每个月得到6000块的利息。
哎、欸，是投资报酬率超高的、欸。
对啊，因为台积电一股才多少钱？600块哦。哎、欸，它一股，然后每个月你可能要6000块的利息，所以换算下来，就是他们那时候换算下来，投资报酬率是48%，
嗯，
超级高，
超高的、欸，
然后超高，然后他短短的8年内就吸金1000万，可是因为我查到新闻资料，
我看
是
1000亿耶，
啊，对对，讲错了，
1000亿，1000亿真的超爆多。
超爆多，可是我看新闻好像写900多亿、嗯，反正就差不多。
反正就是这九百多亿跟1000亿其实没差多少啦。哎、欸，可是差1亿其实差很多。
对啊，差很多呢、欸。
没关系，反正就是900多亿到1000亿。对。
然后投资台湾的投资人高达20万人，
嗯，
然后他们还推动上下会员制，
嗯，
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老鼠会，
嗯。
然后民国79年的时候。就是我出生的时候、嗯啊、然后就政府开始那个查缉地下的投资公司、
嗯、
然后再加上自己宏源自己的经营的问题、
嗯、
所以有1000亿的债务，然后最后政府追回不到50亿，所以他要用50亿去偿还这些投资者，对，但是他其实拿到1000亿，所以那些投资者根本都拿不到多少钱。
嗯，
然后因为听我同事说，那时候新闻报道报的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然后已经退休的人，
然后把退休金，
他们都是拿退休金，对，哦、嗯，然后所以大家都是完全没有回报的状况，
真的很可怕哎、欸。
所以很多人都因为这样子去自杀，
真的很可怕哎、欸。
但最后哦，这个人他只被判了7年。并科罚金只有300万，4年之后就假释出狱。我查到2019还是2018的新闻，他还住在阳明山，豪华的生活，
抱妹妹，
而且是豪宅，对，抱妹妹，
夸张哎！
可是他这个很精彩哎、欸，就是台湾原来有这种这么精彩的金融故事，
很夸张哎！这完全就是那个庞氏骗局。
对啊，我觉得超精彩的，而且你知道他中间还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
他怎么样
也不是很好笑、啊嗯、就是他中间就发生过一个插曲，就是以前有一个中华体育馆，然后他1988年的时候有用机构的名称去租借台北市的中华体育馆、
嗯、
举办了一个很像团结大会的东西，就是直销商啊、嗯、然后那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馆内释放冲天炮、
嗯、
结果他们就是不管那个官方人员，就还是一直在放冲天炮，就引起大火，把中华体育馆的馆顶烧毁。那当时他就有承诺说他会重建，可是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宏源自己就是倒闭了，所以中华体育馆就被拆除了，因为没有人可以重建它，
真的是很可怜哎、欸。他们有够白目的、欸，
少了一个体育馆。
有过白目的、欸，
台湾那时候怎么这么精彩啊？
嗯、哦，白目哎、欸，之前前几天、嗯、前几天，我记得好像4月初的时候，有一个马多夫，他就是过世了，82岁。然后这个马多夫啊，他眼强，就是跟那个宏源其实他们就是同样的骗局的手法。他就是说他会用什么对冲基金的方式，然后就是先吸引第一批人，嗯、然后就是把钱拿进来，然后他会定期的就是拨给他们的利息。然后很多人就这样相信、嗯，因为他前面他都真的会照着他的承诺，然后给他们钱，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觉得，哎、嗯欸，这件事情真的是可相信的，有赚头的，所以就加入了。
嗯。
就是完全同样的操作手法，然后他后来被踢爆的时候，但他的那个刑法比较重，好像被罚了20几年。然后前几天他82岁高龄过世了，其实他活得蛮久的、欸，
很久、欸欸。
没有，他被判最高刑是150年，可是
150年
对150年，但他一定不可能活那个啊，
对啊，
他一定不可能被那个被关到150年啊。当然，大家就是以一个150年是有点像、嗯，有点像是表示这件事情很严重，一定要给他惩处一下。其实我们那个宏源才几年呐、啊嗯？
你说宏源吗？
对啊，宏源不是超短吗？
超短啊！他如果说是79年结算的话，就是30年。
对啊，这样子有合理吗？
欸、他真的只关了4年耶、欸？
对啊，这有合理吗？奇怪，
我不知道啊，
对啊，
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个啊，就是前几年不是也有一种很像虚拟股票的东西、
哦？你说像是
就是
虚拟币，
不是不是，它其实是虚拟股票。
虚拟股票，
它是有一群人去做，它有一群人建立起来，嗯，然后大家把钱投进去，它有点像跟会，哦，可是它把跟会这个方法就是搞得很
像，像是股票，
就大家把，嗯，对，就是大家把钱投进去，然后买了某一种股票，嗯，买了一个他们自己组织的股票，嗯，然后这个股票呢可以让他们获得点数以及钱，嗯，然后这个点数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兑换一些食衣住行的东西，嗯嗯嗯嗯，然后之前是因为我弟的朋友他们家他爸爸妈妈都在玩这个，嗯，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
这世界真的有这个，
就投进去，嗯，对对对，然后他就会给你点数，嗯，那他们家就是最高纪录就是非马来西亚或是非法国的机票，嗯，都是用点数换的，嗯，那后来会被踢爆是因为有新闻报道说有人卷款潜逃，嗯，他其实因为他的模式是一样的，啊，就是我把钱给上线，嗯，然后上线再给上线，嗯，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最上
线是哪一个上线，嗯嗯嗯，
对，而且你去问上线说那到底是谁成立这东西他也不知道，嗯，很可怕。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有一个就是共通性，就是资讯不对等。
对，嗯，可是如果对等的话，嗯，你可能就不会加入啦。
对，
如果他真的是要骗你的话，
对，可是，
而且他一开始真的都会按照他所说的，嗯，
可以给你承诺
正确的
报酬，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對對對，就算我了解的少也没关系，因为我目前拿到的是真的，嗯，
对，
所以我相信。
超可怕，
很可怕欸。
嗯，然后因为最近就是我觉得投资理财实在是
太夯了，
太夯了，嗯，所以就开始会去注意这些关于投资理财的东西，嗯，然后还有之前台湾发生的事情，嗯，就发现其实台湾发生过超多诈骗，
像什么，
就是像刚刚那个宏源啊，嗯，然后还有这次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点数的这个，嗯，后来还有一种虚拟币是它也一样哦，你找不到上线，嗯，然后因为我还去听了说明会，类似说明会的东西，它就是上线来跟你说明，然后你就问他说那这个东西谁成立的，然后上线不知道，那你叫上线再去问他的上线，上线也不知道，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上面的人是谁，哦，可是他们就有一款 app，哦，就是你可以把钱投进去，哦，那投进去之后呢他每天都会跑，他就像股市那样，嗯，但他不是在正式股市里面，嗯，然后你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那个盘在跑哦，嗯，然后上上下下啊什么的，很酷，
超酷的
耶。然后那个，对对对，然后那个 app 里面啊，全部都是虚拟币，因为虚拟币其实有超多种，然后里面大概有二三十种的虚拟币在跑，那他那个人呢，就是在操作虚拟币，所以你钱投进去之后，他就有点像是投信公司，
okay，
你把钱投给你，譬如说
你的营业员，
那个投信，对 对, 對，投信公司，然后你去帮我操盘，那每一天呢都会回馈多少钱？那时候就是我们就在讨论说，要不要先丢一点钱进去，大家来看看，那因为看他们的做法就是投进去之后每天晚上会回馈多少的美金，那你可以先把美金领出来，如果你害怕被骗的话，你就可以先把美金领出来，那剩下的钱再继续在里面滚，可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很恐怖，
为
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上线是谁，
而且
但却会有钱一直到你的口袋里，超恐怖的，
你不知道他的机制是什么。
对，他就说他其实就像操作股票，只是他操作的是虚拟币。
可是我不知道欸，因为我对虚拟币没有研究。可是我自己觉得相对于真正的股票，像你说的那个，像譬如说投点数的那种啊，你真的不知道你投资的价值是什么。它就是一个把钱变大的方式，但你不知道它到底具体是用什么方式把钱变大。然后这件事情，对我们刚开始如果说我们获得了利益的时候，当然就会觉得反正它中间一定有一个善良的机制，但这个善良机制可能真的就是骗你的，
对啊，
他要骗的是你后面的钱，
我就是这样觉得，
好可怕，
就是看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对啊，对，就是前面的老鼠都是为了钓后面的大老鼠，
对，就是反正我后面，我就是捐款潜逃你也不能怎么样，
对，很可怕耶，
反正是你心甘情愿要相信的，Oh my god！
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想要相信？
贪婪啊！因为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是把钱放进去，它每天会生利息给你，
多好啊！
而且这好像没有理由
不好
哎、欸，
没有没
对、啊、
没有理由不喜欢哎、欸
啊，只有我们这种就是胆小鬼才会觉得很害怕。
哎、欸，那个马多夫啊，就前面刚才讲那一个被判官150年的那个马多夫，前几天死翘翘那一个，他被抓的时候，人家就访问他，记者就访问他，然后他就是只是淡淡的一笑，然后说了不是啊，翻译中文翻译就变四个字，他就淡淡一笑，然后就觉得就是人心贪婪啊，很可怕。可是我也在想一件事情是，如果被骗啊，到底谁该负起责任？
可是我觉得这些人没办法被判得很。嗯，譬如说他没办法判他死刑，或者是像那个洪源一样只判了4年、嗯、是不是因为他们都可以抓住一点是你心甘情愿把钱投资我的，不是我逼你投资的，
这个好像
我也没叫你签任何的本票，那为什么我要遭受到惩罚、
欸、可是因为他们，我觉得那就是信息不对等，他们会如果说那信息不对等就是一个商业诈欺的手法，他不是公平、公正、诚实、公开、透明的交易方法，所以他会有部分责任。
如果你有签了某项合约，嗯、对他可能会有某项责任，
对，
但
他应该不会
是
全
责
任。然后我相信他的人其实也可能要负起某一些责任。
对啊，
我觉得像是
就投资就有风险、
对，像是那种我觉得可能会把身家全部都压上去的啊，他们真的就是太相信了，嗯、然后那种太相信。嗯，那我相信不是，我觉得没有到善良的相信，把自己的身家全部压上去，然后让自己没有办法，没有保一个底的话，好像把自己的身家压上去的这件事情是自己要负的责任。
对，
很可怕。
因为我怎么会知道你是拿多少钱出来投资？
对啊，我没有叫你把你的身家也拿出来啊。
对，
嗯，好可怕哦，
超恐怖的，连投资一家股票我都害怕死了，然后还要叫我就是拿钱给。可能是钱不够多啦，所以就是会很有点害怕这样。
但就不太一样啦，股票也是可能会骗人的啊。
而且
现在不是很多、
就是、
投资课程、对吧？你要说这个吗？
对，
对吧？对啊、你说，
就是去年多就是出现有非常多的投资课程。其实以前就有啦，就是以前如果你身边就有投资的朋友，你就会知道他们其实会常常上一些课、然后因为。可是这样会隐喻到别人啊，反正呢，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某一个课程在上，是因为就是我待的位置就是隔音不好，然后对对，然后我就会一直听到某一个投资课程在上课，然后那老师都会讲得很激昂，然后我们都会讨论说，
那个老师
他这么厉害，他就自己投资就好，
他自己投资就好了，
对，然后他来上课的人呢，全部都是婆婆妈妈，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
有会拿拐杖的，然后有很老的那一种，但那个老师其实蛮年轻的，但他就会告诉他们说他过得多好啊，然后投资应该要怎样又怎样啊、那你们就是要听我说的啊、就各种的威胁理由、对对对对、你就会觉得这投资课程为什么会有人要听呢、可是就是很多人去报名，而且他学费非常贵，
哇，
他就是一期不知道几万块，
我
靠，我记得是几万块，
很贵耶、
很贵，很贵。
所以这些人
不
是口袋完全没钱呢、他们不是口袋没钱呢。
对，
哇！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听这种课、然后到去年开始，不是很多人进入就是投资的那个行列吗？
对，
就投资课程越来越多哎，就发现 Facebook 没那打广告，就是什么。教你如何投资美股，
我不是，
然后不然就是那种线上课程教你怎么投资什么之类的，就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你知道我们之前不是去参加图书会吗？图书会直接变成理财团体，你有发现吗？
对啊，
超好笑的。我们之前作为有为的青年嘛，我们还去参加了就是
读书会，
然后那个时候去分享，就是大家那个读书会机制是去分享一本书。就是有用的书，或是无用
的
书，是真的很读书哦，很纯的读书哦。后来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
谈论理财，
每天
超好笑，
我觉得超好笑的，超好笑的，大家是讲的头头是道的，非常的有观点，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可以参考，
可以参考啦，可以参考啦。其实大
就发现每一个投资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对的。可是我其实觉得，我觉得读书会这件事情特别好笑，是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大家关注的事情已经无关乎学识上了， 但他们会转向另外一个更有
超明显、
超明显的、超明显的，
嗯
嗯，超明显的，
超级。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东西超明显、
哦，哪一个东西？
就是骨癌的收听人数啊！
哦，嗯，
那个就是非常明显，因为听的人就是这群人，
嗯嗯，
然后你。它一直增加，你就会想说大家非常关注这件事。
对，但确实是，确实是、嗯。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真的近期的，嗯、就算你进入股市啊，你也是一直获利，所以大家在会获利的状态下，不想要变、嗯。我觉得人都会一个心态是不想变笨蛋，或者说
对，
很怕被抛在后面，所以觉得大家都、嗯、
就赶快加入，
对，赶快加入。然后因为确实舒淇感觉啦，就最近的股市的是好的，所以
对啊，
大家就不怕。
而且就是去年人人都是股神啊，
那真的、欸、有吗？有人人都股神吗、
嗯、因为那天就是那天我跟我主管在讲别的案子、嗯嗯、然后就顺便讲到这件事情，他就在讲，他不是在讲说、
年轻人
就
没骗过，
对，
没
有
跌过，
没有骗过，没有、
嗯、
对，没有跌过跤这样，
嘿嘿嘿。
然后他就在讲说，而且你看现在每个人出来都说自己很准啊什么的，
嗯，
人人都是股神啊，就是股票就上万点啊，有什么好、
就
是、就
是你在浪口上的
股神的
当然会飞啊
对啊、
哦、
啊，你要在浪头下的才会知道说哦谁才是真的准的、啊、
哦，真的，
嗯，可是如果他没讲啊，我真的会蛮就是没有想到这一块的
哦，
嗯嗯嗯，
不知道欸，
就他如果没有点到这件事情，我可能不会那么观察自、
嗯、
观察那个状况、
嗯嗯、
对对对。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某一些东西啊，就是在某一些时刻是真的，过了某一些时刻才变假的，意思就是像现在、
嗯嗯嗯、
或是说刚才讲那种譬如说庞氏骗局啊，它一定部分为真、嗯、部分是假的，
对，我也觉得
它才会有
一开始一定都是真的、
嗯嗯、对，
然后也给你正确的报酬，
所以它会一次一次的赢得你的信任，
对，
然后你才会，因为你真的信任嘛？我觉得也不是大家都笨蛋，因为其实，就是就那个研究来看，然后有一本书叫什么《骗局》哦，然后反正它里面就是讲到，其实会被骗的通常还是聪明人，所以其实聪明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聪明，所以他们会其实刚开始也没有那么容易相信别人，真的不是完全的笨蛋，所以要骗这种聪明人、嗯，因为这种聪明人他们已经有钱了嘛。然后骗这种聪明人，他的难度更高。但是当你一步一步的，就是打开他的心房
的时候，
你就获得了更多。
我也觉得，
嗯，可是他前面那个一步一步打开心房都是真的，
嗯，
所以才可以骗到
后面的假的。我觉得像那个点数也是，
嗯，
他们前面进场的人啊，也真的拿到很多的利益，
嗯，
可是真的是到很后面的时候，开始有更多人进场的时候、
嗯、
才出现了那种诈骗的行为、
嗯嗯、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那个就是直销的部分、
嗯、
我觉得直销也蛮像这样的，它的利基点啊通常都不会太差、
嗯、
因为利基点就是告诉一些婆婆妈妈说你就算在家你也可以做一些譬如说
对对对副业，
对对，
然后可以就是额外的营收，然后你可以顾小孩，
对对对，
时间弹性，
对、啊、太懒猪这样，
对，然后又是好的产品，你在做帮助社会的事情，
对，就听起来利基点都没有问题，
利基点听起来
没有问题，可是人一多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骗人的模式，
可怕欸、我觉得像那个、
啊、
那个投资课程啊，投资课程我觉得某一些、
嗯、
一定有好的投资课程我相信、
嗯、
但我
也有
听过那种投资课程是股票老师就会直接的就是报名牌，然后叫大家去买、
哦、
然后大家就会真的去买、
哦、
然后还真的赚、哦、而且真的是根据他的那个预期的就是时间点啊然后赚，
好厉害哦、
嗯、可是重点是你再仔细看你会发现说他报那种股票的就是股票的钱都很少，就是是那种小股超小型股、
哦、
所以他就是、哦、因为他只要有一点点资金他可以操纵那些小型股，只要没有人操作他可以很轻松的操作他，但他操作他然后让你的让他的学员知道说他在某一个时间点他真的会涨欸，那他是怎么样看的、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然后他再多报几次、
嗯、
然后学员再多跟几次，就是他们哦跟着老师走他们真的会赚钱，然后后来是老师真的再报的话就不赚钱了，为什么不赚钱呢？因为老师就是把他们的钱拿去，因为他是垫着他飞这样。
哦、
嗯，那是另外一种。可是这种也很，我觉得这种也蛮精明的，因为他们好像没有什么道德责任， 会對、
啊、
产生
啊，
沒
有, 欸、
没有啊，我随便讲，你为什么要相信？我没叫你相信啊。
对，
我只是分享而已。
Hello?
对，我只是分享而已。嗯，这个就蛮酷了。嗯，
哇！
但像这种案子啊，你上次有讲过那个很酷的广西南宁那个。
哦、oh, ，就是广西南宁，其实是我妈跟我讲的。嗯哦，原因是我先讲一个故事，就是原因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在要转职的那个转换期遇到了他的高中同学，然后他的高中同学当时在高中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非常要好。
那那个高中同学对非常要好，然后那个时候他的高中同学刚好在大陆发展，那有一阵子啊，就是大陆会一直说。他们做了很多青创基地，希望可以招揽各国的人才，尤其是台湾的人才，来那边做一些创业。那那个创业不外乎就是譬如说什么 T 恤设计啊，然后或者是电商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他会在那边放了很多很像台湾青创基地会有的加速器，就是会有一些辅导人员来辅导你，如果你想要做电商的话，你应该用什么器材、什么工具？那如果你想要做的是科技业的话，我们可以找什么样的资源给你？这样。然后他就想说，哎、欸，好像也是蛮不错的、欸，
就是投资一个新事业的感觉啊。
对对对， 然后他也想要创业，只是不知道应该创什么业。那既然有人会辅导你，
看看啊、
好像也可以去听听看。对对对，那他朋友就说，不然你来啊，你来我帮你包，好像是包三餐、
包
你来你住我。你住对包住包三餐这样，那我带你去青创基地走走，然后他就花了钱飞到，我忘记他那时候是飞到广东还是哪边，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第一天呢，他们真的没有干嘛，他朋友就带他吃吃喝喝吃吃喝喝，然后带他回家。回家他就发现，怎么都是台湾人，然后那个公寓里面住的都是台湾人，好像是三房还是四房，但是住了五六个人这样。然后他就想说，好好，都是台湾人。好，第二天呢，他就问他朋友说，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青创基地走走？他说没关系啦，我们先这边先玩一下啊，然后认识一下环境啊。又带他去吃吃喝喝，然后跟就是当跟这些台湾人们
当朋友、
就是、去吃吃喝喝，对对对，交朋友这样。
交朋友，
对。到了第三天，他就问他说，啊，你可能要带我去那边看看，不然其实我待的时间也不是太长。然后他就真的把他带去了某一个就是空间里面，然后见了某一种老师。那个老师呢，就坐下来就开始跟他讲说，这里啊，都还没有人就是真的进来开发。我们是这样子想啊，如果你们把钱投进来，之后这边开发起来的，你们就是股东。
哦，这样搞哦。
然后呢，这样搞。然后呢，就开始说服他说，你就呢把钱投进来，之后啊，这里吼会，不知道变商城还干嘛，反正就讲了很多之后有可能发展的状况，然后就跟他说，然后他就越觉得 越来越奇怪，怎么会是这个模式？那你们不是要就是青创基地吗？
对，
那创什么东西？
创什么东西？
然后当天晚上他就觉得不太对劲，他觉得他被骗了。回到公寓之后，他就跟他朋友讲这件事情，原来。住在里面的台湾人
全部都是被骗的，
都是对，都是已经把钱投进去的人。
我靠！
可是他们不能离开啊，因为离开了，人家就会知道他们被骗啊。所以你们唯一的方法就是
再找其他人，
再回头，对，你们再从台湾找人来，你们把台湾的人找来，钱投进来了，你们就有钱拿了，这是老鼠会啊，
然后就可以离开，
就他们就回头去
抓其他人，
往台湾就亲朋好友找来。然后全部都是用这个说法去骗他们，然后让他们就是有钱可以进来，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都是跟台湾银行贷款，然后把钱丢进去的。
好可怕哦！
我忘记是30万还是多少，不多。可是你会觉得他们如果当时哦，当时他们都在27、28而已，还有更小的，在台湾根本没什么经验，然后去那边就被骗了，
真的是很可怜欸。
然后原来那个公寓啊，那一栋大楼里面有很多层的公寓都是住着这样的人，
所以其实超爆多啊！我记得那时候我查到真的是超爆多哎、欸，而且它其实是一个行之有年的骗案，
对
啊，重点是还继续被骗，
对。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妈讲、嗯，我妈就说这很像他们那个年代的广西男女。我就说那什么东西，我就上网去查，其实是类似的东西，就是告诉台湾人说，大陆有一块地都没有开发，那你们要不要来开发？来开发之后你就是股东了。所以那时候非常多人去大陆投资一个荒地、可是那荒地根本就没有要开发、然后钱就被拿走、超恐怖的、
很可怕、欸
各种骗局
各种骗局
我觉得骗局可以做超多集的、欸、我现在对骗局越来越有兴趣了骗局很酷耶、欸
而且他们真的会就是像你刚才讲的那种他们看似过得很好但其实没有
对
然后其实他们真的
因为他当时真的带他吃好穿好然后住的也不差、
而且他们
让他觉得他这边过得很好
对他们可能就会就是住豪宅开跑车然后随时随地炫耀标榜自己的成功学他就是怎么样他才成功的然后因为他这样子他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下线加入
这就是直销让人家不舒服的地方其实就是你其实可以好好的把某一件事情
做好
可是你一直在让大家以为你过得很好，但其实很容易发现。
其实还好啊，对啊，其实对啊，那个就是真的会破绽。可是有时候可能越要就是，可是我觉得那种会被发现的，就是不够
聪明。
我没有讲，但是我其实想讲这个。
Oh, OK，Sorry、okay,。
可是我，
但是因为人变多了之后，就很容易出现诈骗的骗、的那个破绽、
像是那种宏远啊，或是那个什么马多夫啊。就是真的很
聪
明
耶、
欸欸、那个真的很聪明、而且因为像是马多夫他真的是完全的善于操控那个信息不对等的这件事情他会说因为他不、就是说他不接待那种不是大咖的客户他只接待就是贵宾级的客户然后为了要保障客户的这个资料安全、所以他全部的就是内容啊他都会保密所以你其实会在对这种保密你觉得是一种尊荣感所以你就不会的、你会有一点点想好奇可是又会觉得他在保护你的资料同时他也是保护别人那你就不会想要过多的干涉、然后他这个其实他同步他就是帮自己免了非常非常多的麻烦就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然后那种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认真非常厉害因为他那个马多夫是本来就也很聪明的人他好像在开始骗人之前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超强的耶有够强
所以一定要聪明啊重点在于聪明、
可是聪明还有更聪明的人、应该说 对就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就是智商大概100然后他可能智商大概200吧不知道
反正他们好聪明、
真的好聪明
哦怎么可以想出这个方法
真的好聪明哦他们其实也没有想出新方法、他们只是用旧方法只不过包装的非常好
对，而且大家还是会相信的、
对，大家还是会相信、
Hello?
很酷。
可是你有发现、年轻人跟老人家相信的东西真的很不一样吗？
有，很不一样，超不一样，
很不一样。
那你想看？你想看看？你想看看？你想看看？
我觉得，我自己观察到的，我觉得年轻人很容易受到那种，做一点点小事情，就可以获利。然后以后可以让你无忧无虑过下半辈子的那种事情所吸引
对
可是老人家很习惯被那种反正我大钱丢进去会有大钱回来的那个模式所吸引、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懂、欸、
就是譬如说像直销商、我觉得年轻人对直销商是比较没有抵抗力的
对
因为直销商的说法都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努力做当你有下线你有自己的团队了之后你们就是类似一家公司
你就会有被动收入
你就是老板
你的员工就会帮
你
赚钱、
你就会有被动
对
对对对对、
被动收入这个啊直销最喜欢问你说你有听过被动收入吗
对然后不然就是问你说你想要当老板吗
啊对对对想啊、
但年轻人都会说到这个吸引、就是可是你怎么会觉得就是会有一个人就认真的帮助你当老板、
他就自己当老板就好了
对啊
他自己都还没有当老板了
然后因为你知道最近那个大陆的直销商、都会用抖音做推广这件事
其实我很少被洗到但是
我没有被洗到过、因为我不会用抖音、
我也不用抖音
但是因为那个我同事发现的、他发现在抖音里面啊、会常常出现一些贴文是问你说你不会赚钱吗不会赚钱的话我教你然后不然就是 你还在苦苦的工作吗？
嗯，
你应该跟我学，
嗯，
就是这种广告，
嗯嗯
嗯。可是你知道大陆广告都很直接，就是那种用词也不是太文雅，
嗯嗯嗯，
但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洗下线，
嗯，
然后很多人就被吸收。然后因为抖音的年龄层
很低啊，很低，
你不觉得超可怕的吗？
超可怕的，
就是我吸收这些这么年龄层低的人，他就等于在他爸爸妈妈手上拿钱，欸。
对啊，妈妈爸爸妈妈
超恐怖的啦，
就被 A 走，
恐怖毙了，
很可怕哎，欸。啊，那老人呢，嗯？你觉得他们相信什么？
就是那个投资课程啊，
哦！哦，对啦，
那个投资课程很惊人哎，欸，
我觉得应该是，
而且你知道我们最近就是，嗯，我们公司附近有非常多的星巴克。
嗯，大家都
这两天桌上，
嗯，
就是那种爸爸级的，
嗯，
可能刚退休或什么，
嗯，
公务人员退休，
嗯，
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像这种公务人员，
嗯，
然后他们就桌上都会有平板，
嗯，
那上面都是股票，
嗯，
就是每天坐在那边，
嗯，
他可以坐很长的时间在看股票，
嗯，
这样我想说天哪，大家这是全民运动欸，
是全民运动欸，但我觉得谨慎理财没有问题，
嗯，
合理投资，
对，没错，
小心投资，
对，
也可以
小心，不要被骗。
嗯，不知道，欸，
我觉得被骗这种事情是一次就会觉得很傻眼的，
一次就会觉得很傻眼，好可怕。
嗯，
可是
我觉得如果自己有办法就是承担那样的风险，
嗯，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对，这样就好了。我就是在那个，
嗯，
就是有一本书叫《骗局》，它里面就讲了一段话。
嗯，
我自己觉得很符合，他说就是有一句俗言大家都听过，就是金玉其外往往败絮其中，然后或者说另外一句话是，
嗯，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当事情发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人们就是我们往往会相信说也许我是例外的幸运儿，
嗯，
然后看起来太美好的事物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不代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是因为我值得。我觉得人会有这种然后他们自己的那种
偏误心态，奇怪的自我感觉良好，
嗯
嗯，
会觉得我就是个幸运的人，
嗯，
但我是相信，我觉得我应该是幸运的人啦，但是可能真的也要小心，嗯，
就是那种天真的地方，是不是不应该用在贪婪的时候
啊？对啊，对，
嗯，
善良的时候，
嗯，
还有关于信任的时候，不应该是跟利益相关的时候，
对啊，
嗯，我是这样觉得的。
好啦，
大家
就是大家在投资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
对，然后祝大家投资顺利，然后其实还是祝大家
赚
大
钱
啦。哦，我们真的也
是
超想赚
大
钱的，还是要赚大钱的。
对，我们只想说分享一些案例，告诉大家说，其实骗局还是在的，
骗局还是在的。
嗯，
大家小心。
哎，嗯欸，这些都是台湾会碰到的，
这个不是假的，这个都是真的。嗯，
嗯，真的是会吓坏人，
嗯。我自己真的觉得啊，很重要的事情是在大家都贪婪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应该要小心谨慎。
嗯，没错，
没错。
我觉得
你说
我主管说的那个，
嗯，
我真的很有感受，
嗯，
就是
因为我们没跌
过，他就很像在告诉我们说，人家都在贪婪的时候，你们要自己更小心。
对，
但他的方法，因为他不能告诫嘛，
对啊，
所以他只会告诉你说，
小心哦，
你们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跌倒过，
嗯，
所以你们才会觉得现在是一个可以疯狂进场的时候。
嗯，嗯，
对对对。
但其实正常来讲，我觉得也都难讲。
对啊，就是小心就好了，
小心就好了啦，小心就好了。
嗯，在你可以承担范围的，
对对对，
承担风险的范围内，
都试试看呗，没有问题的。
嗯 嗯, 嗯，
没有问题的。
没错，
好，
希望大家都赚大钱，
赚大钱。OK，
嗯，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喽，
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台湾呢，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呢都已经上架喽。每周我们都会固定更新。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按下订阅，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订阅数越高，会帮助我们被系统推播，被更多人看见哦。
也欢迎上 IG 搜寻夜来台湾，按下追踪。我们的 IG 会固定分享文化相关冷知识。如果大家听完有任何心得，或有任何想听的内容，都欢迎上 IG 留言和我们分享。